果然如此者，乃能见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余也。我们果真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都无所著着，而升起灵明活泼的妙用真心，就能彻底明见佛法的真谛，通达无余。假使我们做死功夫，枯木已寒岩，三冬无暖气，最多正成阿罗汉果，那还在变异生死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住在界外净土里不动，死在那里，这又是一重生死。凡夫是分段生死，罗汉是变异生死，所以我们要升起无住心，升起妙用无边之心。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就是从这里开悟的。针对神秀的弟子，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大师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大师是执着有，六祖大师此际偏空。你说有，我就说空，其实两个人都是偏见，所以五祖说意味见性。有人认为这是五祖恐怕拥护神秀的人加害六祖而故意假说的，其实这不是假说。如果是假说，五祖为什么还叫六祖三更入方丈再给他开示？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悟啊，原来自性本来就是活泼泼的，不是空无一物，不是死在那里不动啊。六祖感慨地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六祖连说了五个何期，他活转过来了。在此之前，六祖慧能大师所解其实是偏空，是死的。本来无一物，何处忍惹尘埃，空到极点了，这也不是究竟。五祖看他是块好料子，便用手中的杖子击对三下而去，暗示他三更入室，为他讲金刚经，使他恍然大悟。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今天接着学大圣严潜智啊。这个题目我们总这个第五大节最后一章啊，他这是个结语：法尔真实即真正的大手印。说我们的真心是真实的，这个就是唯此一真实，反而唯尘真实，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手印，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上节课讲了那个药中药啊，我们今天再接着说。果然如此者，乃能见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余也。这句话说的意思，上师姐，我们果真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都无所著着，你看看，果真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都无所著着，因为它是空花水月，空是我们刚才还跟那个西空家师兄在那说，它的一切都是虚幻，不能不要上当认假为真，这样子能做到一切时一切处无所著着。无所著着，吃得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这样子我们，你知道这个等于是狂心歇下而升起灵明活泼的妙用真心，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切无助的时候，你看而升起灵明活泼的妙用真心，就告诉我们一切都不着的时候，一切随切处都不著着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它是活泼泼的呀，它是活泼泼的。灵明真心妙用无穷，它是这样的呀，就能彻底明见佛法的真谛，通达无余。 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果真能于一切时一切处，能够不着，就是他都是虚幻的吧？我从来不上他的当，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真心能应缘起一切妙用，也就是从中我们能够领会我们佛法的真谛，通达无余。只要我们不着相嘛，它就是自然通达了。假使我们做死功夫，枯木已寒岩，山东无难去。做功夫是做了，做到家了，做死了，也做死掉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心都死掉了。枯木已寒岩，就像这个枯木和那个寒岩一样的，枯木倚着寒岩，那山东无暖气，它就是说 一点灵妙都没有，山东无暖气啊，最多证成阿罗汉果。那还在变异生死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住在界外净土里不动，死在那里，这又是一重生死啊。就是说修阿罗汉果修小乘的这些学人，他只是怎么样发心出离，止苦离苦出离，正得的解脱，他认为就是证到了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个涅槃。而到这儿，一旦他修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证到这个涅槃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住在这儿了，他不能启用，为什么不能启用？是他的发心有问题啊！他认为这个生死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苦啊、乐呀、生啊、死啊，这个东西是虚幻的，是不实的，而涅槃是真实的。你看，法见应然哈、这法见可见他就是住在了这个涅槃，他认为实有一个涅槃，是吧？这个自信啊，这个境界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就因为他发心的事他就不起用了，他也不去应缘了，是不是？所以上师说，死在那里，这就是又一重生死，死在那个涅槃城啊，涅槃境上，他又一重生死。凡夫是分段生死啊，罗汉是变异生死。我们说这个分段生死当然指着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对身体不执着了，直到这些发小乘心的这些修阿罗汉啊，这些小乘行人，他的这个分段生死可以了啊，他认为这个是虚幻的，他证到了真实，住在了涅槃，那这个分段生死他可以了。但是这个涅槃是一个法见呀，那他这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涅槃是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涅槃实有真实啊，那这个生了这一念法见，这个就是法执，所以他的变异生死不了。我们说这个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跟分段生死来比起来更难，更难除迹啊。就是说你那个思想一生一灭的变化，它都属于生死了。那他起了一念涅槃为实有啊，真实住在这儿，这不就是法执吗？执着这个，那这不就是法执吗？住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所以上师说，一旦我们证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们体验到了，到这儿你就知道要扫掉这个法，这个灵知也不可得，就说我们所证的涅槃也不可得啊，那个生死也不可得，对吧？这个才是我这个要把这个法见扫掉才行啊。所以我们要生，取无住心，连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身体和这个思想的变异，这个也不住着，对吧？升起妙用无边之心，金刚经说，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升起心。六祖大师就是从这里开悟的。下面上师会说，他本来这个六祖大师他已经明了什么是应无所住了，但是没有彻了，是不是？你看 为这个地方就是六祖大师就是从这儿开始醒悟的，开悟的，针对神秀的记旨，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就是说我们身心清净，哎，身也是清净的，心也是清净的，是吧？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身相也不着，对不对？心相也不着，心空一无有一物的时候，它不就是明镜吗？那都怎么达到这个境界的？那就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这样子。我天天把那个镜子擦了擦了，把那个灰尘擦干净擦干净，天天戒定慧来，就说守到，就说用这个戒来戒我们这个身口意啊，这个身形啊，作为啊，都是用它来使我们的身和心清净啊，就是不要惹尘埃啊。六祖大师作记说，菩提本无树，这个就是对照神秀的身体，身如菩提树啊，说我都本来没有这个树，我就这个身体本来就是虚幻，都是空的，明镜亦非台，什么心呢？心也不可得，心也是无有的，心也亦非台，本来都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不着相，我时时不着相，我这本他不是说时时不着相，他是说本来就没有相啊，没有这个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对照这个六祖，这个谁啊？这个叫什么呀？神秀大师，他是说有功夫可着，是不是？这个六祖大师说没有，对不对？那个上都心和这个身，它都是空的，都是没有，我连一物都没有，我上哪儿去做功夫呀？对，惹什么尘埃呀？啊，所以他两个是各说一边，一个说有功夫可着，一个说本来就没地儿做功夫，是吧？神秀大师是执着有，六祖大师是这个镜子偏空。你说有，我就说空。其实两个人都是偏见，这个我们可以看啊，上边大家可以领会啊。有身体，有心，是不是？那六祖说没身体，没心啊。这不就是说你说有，我就说空嘛。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偏见的啊。所以五祖说，也未见性，亦未见性。那有人就说了，哎呀，那六祖大师是什么顿证之人，对吧？顿悟之人，怎么会说没有见性了？说这个句子，那有人就是认为六祖啊，他已经彻悟真性了。他你看，但是圆寂老人说，五祖说亦未见性，有人认为这是五祖恐怕拥护神秀的人加害六祖而故意假说，其实这不是假说。如果是假说，五祖为什么还叫六祖三更入方丈呢？再给他开示呢，对不对？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到这个地方，应无所住，他是说本来都没有一物，都也没有什么可应，对不对？他也没那个物，你应什么应啊？啊，说我六祖说你这个证无的时候，这个你不住有也不住无的时候，这个正是他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悟，就在这儿，也不能着有，也不能着无啊！原来自性本来就是活泼泼的呀，不是空无一物，不是死在那里不动啊，不是空无一物的时候，那个灵性就像断灭一样没有了啊，死在那里不动了。就像再一个就是说，像那个阿罗汉果，他就是住在那儿，住在那个涅槃城那个。他就不动啊，他就不起用了，批驳这个呀，对吧？六祖感慨的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这六个几个这个何其，就是在五祖给他开示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后，他言下大悟啊，也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啊，不是，也不能着有，也不能着无啊。所以六祖在这儿真正的悟到了活泼泼的这个真心啊，所以说他有这个六个合齐啊。 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当然有些师兄弟他还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认识真心的时候，他对这个东西他觉得就跟那个窗户纸一样的，搁着搁山搁水搁着，那个他不能就是说不亲切啊，不是他自己的。哎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不生灭的，是说我原本的心它就是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就本来就具足的，本无动摇，它本来就没有动，没有动，它没有摇，是吧？它能生万法，就是说它不断灭，它可以应缘起情，是吧？六珠连说了五个和气，它活转过来了，它原来认为你看没有功夫可做，都连物也没有，心也没有，是不是？是身也没有，他就是我不着相，我都没有。其实他就是落在了那个无力，这样子他活转过来，就正好正当就是金刚正当应了《金刚经》的那句话嘛，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上师说，在此之前，六祖慧能大师所解，或者说六祖慧能大师所现。说悟得的啊，其实是天空，是死的。现在我们的师兄弟也是这样啊，一旦用功用到能所双亡，悟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他就认为这个实有，抓住抱紧了，一丝不见他就糊涂了，对吧？他老让那个现前，实际上他那个东西他是一个境界，抱着一个境界，或者抱这个灵知的，就是他认为的灵知的那个像啊，在心里边觉得这个东西太真实了，太珍贵了，不舍得放手。实际上你要仔细的在这个地方能够猛然警醒，你所悟得的这个，你想你所就是说出来的这个认识的这个，都是走弱了，都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而是把你这个所悟所证所会的这个通通扫，那个就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正是能应一切万物，能起一切妙用啊，就是这样。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空到了极点，这也不究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就是说，你心无一物的时候，你不沾染任何尘物的时候，这个你要在这儿会啊，它不断灭啊，对不对？它不断灭啊。无主，但是这也不究竟。无主看它是块好料子，便是用手中的杖子，脊椎三下而去，暗示他三更入室，为他讲《金刚经》，使他恍然大悟。哎，那个我们的师兄弟可能觉得，呀，那六祖到这儿这么利索，对吧？他所悟的，他说本来无一物，这个东西，他正在这个空空空无所有，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地方住着。那个无主跟他讲，你这个东西，你现在所证的这个也是不可得。哎呀，他突然明白了，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做死功夫，要做活功夫，要时时刻刻起妙用。渠金正是我，都是我的影子，都是我的妙用。但我今不是渠，也不能执着在妙用上。我们不怕众生，不怕有魔，这都是妙用，并不是空无所有。有人说《金刚经》是讲空，空无所有，那是错误理解，不对。《金刚经》是讲妙用无边，是显现真心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有的，就有这样美好的世界，黄金为地， 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风声鸟语，宣说法音，就是这么好。当然是真有，怎么会没有？但这是妙有，不是实有。本来没有，是阿弥陀佛、莲池海会佛菩萨愿力所化。蓝空是错误的，实有也是错误的。真空妙有，空而不空，有而不有，不空而空，不有而有。若能这样，就是永离分别执着，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乃能见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余也。三藏十二部佛法，浩瀚无边的教义，通通能明了于心。三藏十二部无一不是描绘真心的，你领会了真心，就掌握了真谛，你就是家里人，不再是门外汉。自己家里的东西，你当然是一目了然而无所余。三藏十二部经，没有什么地方疑而不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解释，通通的知道，没有剩余的东西了。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啊。所以说我们，你知道吗，这个真心啊，这个修行啊，它在悟啊，不在修。就是我们在修，只能致使我们的功夫它有这个地上啊，它的节节而上嘛。但是你功夫再高，你做的功夫再高，它也不是不等于见性，它不是一回事啊。因为我们的本性它是本来不生不灭的，本来清净的，它不是它不增不减的，不是你功夫一做它就增加了啊，你不做它就减少了，不是这样。只不过我们做功夫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认识真心的这个作用啊，它就是这样。别的要是死在这个功夫上，那你还难以认识我们的真心呢。所以我们不要做死功夫，要做活功夫。你看我们说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打坐，我们一般师兄弟都想入定，啥也不知道了，过得很快，怎么怎么样。我们实际上说做功夫，把咒语念得清清晰晰，是不是我们听得明明丽丽，我们明明丽丽能听清这个咒语，这就够了。就是并不是说啥也不知道吧，是吧？当然有这个功夫，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做这个死功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说你在坐上做这个活功夫的时候也有呀，比如说我们这个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妄念起了，这才要我们的智慧了，对不对？我们不踩它，并不是把它压死啊。我们不踩它，不踩它的意思就是说只管持咒啊，这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压死那不就死功夫了吗？不能启用了。我们不做这种死功夫，我们坐下也是啊。我们坐下不是说我们那个心像石头木头一样，对吧？我们要对景不迷，不上当，不着相，不被它牵着走。为什么？刚才我们上面说了，它都是虚幻的嘛。你宁可让你的心感受到有这个痛苦的觉受，也要做那个相，这不是你那个没有智慧嘛，对吧？它既然都是虚幻的，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活泼泼的启用而不住相，对吧？这样多少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力尽全力为大家服务，就是不要有贪嗔痴这样的妄念升起，是吧？那你的工作效率，你的工作效率也高，你的心也不累，是不是？要做活嘛，知识我们对这个四项不要看死了，不要认假为真，而在这个地方升起执着，让他牵着你走，那就不对了啊！要做活功夫嘛，要时时刻刻的起妙用，取经正是我， 说这个渠啊，这些四象啊，都是我什么呀，都是我的影子，都是我的显现，我是谁呀、啊、都是真心的影子，都是真心的妙用，都是真心的显现，这个就是渠经中说，但我今不是渠，你也不能执着在妙用上啊，这啥意思呀、啊、对吧，你不能说这个我渴了，我掂起杯子来喝水，把水喝到了，喝尽了，口渴，也这个口渴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喝的这个水并不是我们的真心啊，是不是，这个杯子也不是我们的真心啊，它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要弄清楚，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镜子对吧，那个镜子就是我，比如说我们的心，那个影子就等于四象，那个四象就是影，就是镜子吗？不是呀，但是它是镜子的显现，这个就是它的妙用啊，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哎，那个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那你不能执着在妙用上啊，不能执着在这个四象上啊。我们不怕众生，不怕有魔，这都是妙用，并不是空无所有啊。为什么怕众生呀、啊、我这个众生本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呀、啊、这个魔也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呀、啊、你知道这个，你能认识到这儿，那你就不会为这个众生和这个魔的这个相所迷惑你的心呀、啊、我不粘着对不对，哎，我不迷茫是吧，那这个就是妙用啊。如果说你坚固的认为众生就是众生，凡夫就是凡夫，烦恼就是烦恼，那行了，那说什么妙用啊，那就不是妙用了，是不是，并不是空无所有啊。这说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我们什么都不执着。哎，有人说金刚经是讲空，空无所有，那是错误理解，不对啊。再看金刚经是讲妙用无边，是显现真心的，这个我们刚上面大家都听到了，也看到了这个大手印诠释的内容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有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有的，就是有这样美好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比起来简直是美好美妙的不得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穷尽全力，你也不能就是说把这个世界贬转化为成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境界，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它是一真法界嘛，啊，就是有这样美好的世界，它这个世界就是黄金卫律，七宝池，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风声鸟语，宣说法音，为什么呢，上面讲的呀，不是空无所有，这一切显现都是我们真心所致，都是我们真心的用，这个相用啊，这不是宣说法义吗？告诉你，从相上，相好庄严，就从这个相上来认识我们的真心，是不是？这个就是宣说法义呢，就是这么好，当然是真有，怎么会没有呢？但是这是妙有，不是实有，不是我们众生有的那个执着的那个有无之有，不是那个，是妙有。妙有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没有我们这个灵妙真心，它哪能成功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啊？是不是？也是这个不好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我们认识清楚，但我们这个真心所致的这样这个这些相好庄严的这个相，如果我们能遇相，能识得真心，这不就是妙有吗？如果不是我们那个阿弥陀佛跟这个众人所致，就是有共同的这样的大愿，成功了这样的极乐世界，对吧，就是他清净心，这无主心，大愿心，成功的这样的一真法界，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庄严之相， 这不就是妙有吗？我们知道这么好，我们又不住着它，我们不住着它，这正是妙有，对不对？这不是实有，不是众生说的那个实有，本来没有，是阿弥陀佛莲池海会佛菩萨愿力所化，确实是这样，对不对？也是这样。玩空是错误的，实有也是错误的。你认为玩空是不对的，那是外道见，是吧？你认为实有，你不是众生见吗？啊，凡夫就是这么认为的，带来了什么呀？凡夫认为实有，给我们带来六道轮回的这个结果。玩空不是住在空里了，不起用啊！这个都是丧失了我们大好真心呐、啊，是吧？真空妙有，空而不空，这个字给我们讲什么是真空妙有呢？这个空并不是说这个，就说这个空是说我们这个不着一相的，这个是指的我们的真心啊。空而不空，这个空并不是说断灭了，啥都没有了，这个叫做空。我们说空，我们说空的时候，正是对这个西方极乐之这个庄严之相说的，对不对？正是对这一些色相来说的，就这个就是空，对吧？大家在这个最容易迷惑了哈。那这个空并不是断灭空，而是空而不空。它有妙有之相，对不对？有而不有，这个有不是众生说的那个实有，是不是？哎，有而不有，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些相，一切万事万物之相，它是有，但是这个不是实有，是妙有，知道吧？不空而空，不空而空，不有而有，它是这样子呀。他说这个不空，就是说这个相嘛，啊，这个相正是空嘛，啊，不有而有，这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啊，啊，说这些不实有的这些不实有的这些相，它就是有，就是佛法说的妙有，知道吗？这个地方有点那什么啊，不空不空不空就是妙有啊，妙有。就这个妙有，我们能不住相的这个有，它不就是空吗？这个就是不空而空啊，对不对？不有而有也是这个道理啊。若能这样，就是永离分别执着，永离分别执着。说你能不住相，这样有，是不是？它就是妙有，是不是？嗯，这样子永离分别执着，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嗯。乃能见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异也。三藏十二部佛法，就是哎呀，所有的佛法通称为三藏，给它起个名叫三藏十二部。所有的就是佛说的这个法，浩瀚无边的教义，通通能明了于心。那这个就是见彻，见你彻见了，你见彻了，你能见。彻能见那个能了彻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真实的含义，是不是？这个就是能了一心啊，明了一心。三藏十二部唯一不是描绘真心的，你领会了真心，就掌握了真谛。这个四兄弟们要是在这个地方，意思不能领会的时候，就是你初出用功的时候，你还是要在，直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让自己。不着相啊，放下，就这么样子，放的彻底了，放的最后放空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好，就这个时候不断念，喊你一声能应，哎，你抬腿可以走，是吧？那这个你就能领会了，就能契入了我们的真心。那你如果能到这儿，你领会了真心。就是掌握了真谛嘛，你就是家里人呐、啊，不再是门外汉了，你就是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的东西哦，你当然是一目了然，无所依，而无所依啊。所以你看，你所有的一切呈现的一切一切的这些色相或者心相，当你一悟的时候，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都因为我不着这个相的时候，它不就是？ 在心里边了无挂碍吗？我们这个心它不就是不可得吗？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欲一切死一切处无所住者，在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体会我们的真心。三藏十二部经没什么地方疑而不明，对呀，它就是这样啊。你认识了真心，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实有的那些相，它都是不可得的呀。它说，而且并且就是同时都转化转为妙用，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不是用理解了，它不用理解，它这个一下就契入真心和它的本体具有的这个相用，这个妙用了，你这下子就清楚了。也就是说，你看，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解释，通通得知道，没有剩余的东西了，它都一样啊。只要我们不着相，相有千差万别，我们能够遇万相从中，我遇万种，我千万种相中，千万种相都知道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就不着了，没有一点可挑出来哪样东西不着，哪样东西啊？那你如果要认识彻透真心的时候，那个相，我们说的这些相，它就是我们的真心，是不是？就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这么说吧啊，那它就自然化归妙用嘛，它就是这样啊，这个就不是道理了。你这个地方你能一转身认识我们的本心，这个认识本心大家容易着相啊，要不找一个新的相貌，对吧？它没有形象呀，要不是从这个外边找，比如说我要什么虚空粉碎，是吧，大地平尘等等，要这样子，要什么把这个原来有的，原来认为有的修的没有了，感受到没有了，它都是这样子，对吧？这个就是重在相上用功，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些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首先要具有这个见，这个见解啊，这个知见，就这个知见就管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就说有一样东西是我内心我久已向往的一件一个物件啊，我今天见到它了，我心生欢喜，是吧？我恨不得马上把它化归己有。这个如果你在这儿着相的时候，你就是认为这个东西，这个好东西是我向往的，这个就应该归我所有。如果是得不到的话，你心就被这个东西牵着走了，这个东西就成为实有了，你的心被它牵着走了，这个就成为实有，实有就是众生的这个知见。如果你认为它是虚幻的，你这个心就离开这个相了。你如果你认为它实有的，这个相，这个东西的相，就这个影像啊，就落在你心里了，得不到你就难受，对不对？因此大家知道这个知见有多么重要。我们用功的时候，如果说知见不清晰的时候，认为它实有，那你就着相了，就给你带来烦恼；认为它虚幻的时候，你就可以离相了，都是我们的心嘛。啊，这个地方初修也好，也要这么去做功夫，不着相，要这样子啊。
无作之修，以观心为最要。无作之修，就是无功用行，将心修心，是有功用行，就是有修行之心，有心来修行。有功用行是初步，慢慢的过渡到无功用行，即无作之修。无作之修，以观心为最要，观心最为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观心就是警觉的看着念头起处，念头来了，问他从什么地方来，念头吸下去了，问他到什么地方去，观心就是观照，观察他，照住他，这样念头就不会乱起乱灭， 牵流不息了。若不关照，妄想飞，思虑万千，你反而习以为常，不觉得乱，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要警觉，要看好它，真心妄心你要弄清，关照之心还是妄心，因为这也是起心动念，没有真心就不会升起这个妄心，妄心是真心所起的，是真心的妙用，正用的时候即正观心的时候，不要分别它是真心妄心，用到妄心不动的时候，能观之心所观之念就会一时脱落，那就能所双亡了。能观之心所观之念都没有了，若不关照就不会能所双亡，就不会脱开，所以一定要关照。念佛也是关照，也是止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人的思想被佛号摄住，思想不动了，这就是止。自己念自己听，听得了了分明，这就是观。纵然不出声，心念阿弥陀佛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照。照顾佛号不杂用心，是止。照见佛号明明历历，是观。观心不是观肉团心，而是观心念。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观心，坐上持咒，心念耳闻，念得字字清晰，听得了了分明，坐下观照，警觉念头起处，如猫捕鼠，一起念就看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念起即知，就是禅宗所说的实德，实德不为冤啊。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往下说啊。我们总是说要认识真心，这个真心怎么这么难认识呢？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着相之过嘛。我们如果能够练的这个心不被这个境牵着走，不被我那个念牵着走，也就是说认识这个妄念它本来就是空的，这个境界本来就是虚幻的，它不就是不作相了吗？不染吗？不粘着了吗？对吧？当然这个功夫我这个要做啊，要做功夫，就是平常要每天呀二六十钟都要这样做功夫呀，把这个我们的妄知执着的知妄知之心呀打死的，是不是？像我们打气一样，打什么呀？打死妄念，做什么呀？做见本性。实际上打住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具有正见，按照这个正见能领会了，我们就按照上师说的去做。你看他下面讲的很清楚，我们看啊，无作之修，以观心为最要，就你要认识你的本心啊，这个最重要，你要看着你的本心啊，不要粘着。无作之修就指的是无功用心，将心修心是有功用行，现在就是有修行之心，有心来修行。我们现在一开始下手肯定是这样啊，教你事儿来了啊，事儿来了，你这个小心啊，别上当，啪一下上当了，告诉你就是认假为真了嘛，告诉你别忘失关照，对吧？虚幻的断，这不是你这不就是你这个将心修心吗？啊，也就是说什么是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心里边有这个正念啊，还直到起来的这妄念，随着境界跑的这个是走着。你要知道啊，你不能一味的随着它走着而不自知，对不对？所以你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一学佛就知道了。啊，我发现我有妄念了，我原来不修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知道了，这不就是把它就是不理它，我们只管念咒，这不就是将心修心吗？对不对？是有功用行，一开始告诉你有功用行你不懂啊， 就是有修行之心，有心来修行。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就是要来修行啊，修什么呢？修心呢、啊、是不是？修的我们这个心不粘着万事万物，不粘着于我，是吧？有功用行是初步，慢慢的过渡到无功用行，即无作之行。它这个有个过程啊，就是要比如说我们下座做观照的时候，一开始一天了都不知道观照一次两次，他跑了，放野马了。哎，修的有定力了，我知道，哎呀，我的贪心起了，跑跑跑跑老远了。跑了老远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终于发现了，我是贪心起来了啊！这不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吗？发现了还让他走，还能让走着吗？断，这不就是开始用功吗？就是这样用功吗？啊！等你用功用的这个功夫上来了，哎，他不是走了老半天你才发现，他一起念就发现了。对不对？你那个心刚一动，一对事儿的时候，一对镜的时候就起来，这个妄念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哎，这个时候可以马上断啊！再往后是不是他还没起来，你那个不粘着的心态就现前，对不对？对事儿也没事儿，也没有用，没事，这个不就是无功用吗？对不对？这个就是慢慢的过渡到无功用。啊，一即无作之修，无作之修是以观心为重要，观心最为重要。这个从有为就是有功用行到过渡到无功用行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具体的，对吧？到最后我们观照的时候，我们那个领觉一看，哎，它就没了，那个妄念一起，它就没了。再往后，它不用，它不起，对不对？这不就变成无功用了？这个就是无作之修。无作之修以观心最为重要，观心最为重要，说的是就是修我们的心，要看住我们的这个心啊。我们前面讲过，观心就是警觉的看着念头起处，这个不是什么呀，不是看着念头，而是看着念头的起处。观心就是警觉的看着念头的起处，比如说念头来了，你问他，哎，念头来了，我发现你了，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这么一想，那个念头没了，他就歇下去了，是吧？问他到什么地方去，观心就是观照，哎，观察他，照住他，这样就刚才上师说的，那念头一来，我们就看见他了。你一看见他，你一看他的时候，他就没了。那个就是念头的起处，是不是？念头就这样子罩住他的时候，哎，什么叫没有罩住他呀？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念头起来了，你一看他的时候，你认他为真，为认他为真实，然后后又起念，念念相续，那就是罩不住他的，是不是？那个智慧不够啊，所以这个罩他就是。讲我们的智慧的，你这样子念头就不会乱起乱念了。如果你能他刚一起你就看见他，他就没了，这不就是念头起处吗？是不是这样的？他就没法念念相续，他就也不可能乱起乱念了，是吧？前流不息。当然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功夫一句话可以说完，但是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吗？若不观照妄念纷飞，妄想纷飞，思虑万千，你反而习以为常，不觉得乱。哎，这怎么能？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哎呀，做观照，做的久了，觉得真没意思，是不是？做成这样了，妄念倒是不纷飞了，思虑也不万千了，就是说不觉得乱了。又觉得枯燥无味了，是不是？我们的功夫会做到这个程度的，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还是继续啊，就是还是继续啊，上座心念文的那个坐下，那个坐观照，让你这个枯燥的这个心也不够。你要能知道这个地方，那你就我觉得就好转身了嘛。你枯燥无味的，你这个正是就是上师说的那种 也人也不去外边，也不去外边，就是攀援了，也不找事了，你这个心就闲下来了，是吧？你这个闲下来了，你要认识他呀。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枯寂，这个东西也不可得。你说这么没意思，这个心也不可得，也要警觉他。哎，能过得这一关，是不是？时时无助，你还要找什么心？这个真心啊，是吧？所以上师说，哎呀，要警觉，要看好他，真心妄心，你要弄清楚，你要弄清楚。哎，我们目前现在，你只能想这个妄念，纷飞的妄念，它是妄心起的妄念嘛？我们要看的这个，是我们要用的这个，让我们的真心来发挥作用啊。我们当然你这个是有真有妄啊，你要弄清它。是我每当我们拈着这个镜像说起念起的那个念啊，那妄想纷飞的时候，那不就是妄心吗？妄心起作用啊。你要令觉，要看着妄念的起处的时候，那不就是真心吗？啊，你要弄清啊，观照自心还是妄心。如果说我们心里边还有一个方法叫观照的话，有起心里边记着这件事叫观照的话，那这个还是妄心，还是有形象嘛？啊，有痕迹，有形象，因为这也是起心动念。你心里边要有正见，我们上以前学过大乘念，要有正念，观照自心。就是说是正念这个东西，你在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不能舍掉它。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些对境起心动念的那些念，就是妄念妄心啊。这个是要一开始是做功夫是要有的，一直到了手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不可得，那才是我们说的真心，是吧？观照自心还是妄心，因为这也是起心动念。没有真心就不会升起这个妄心，妄心是真心所起的，是真心的妙用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起的这个念啊，它也是因为我们有真心，它才能起来这个念啊。如果你看，妄心是真心所起的，是真心的妙用啊。如果没有这个真心，他就这个妄心他也起不来。那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妄心它就是我们真心起的啊，没有真心它怎么能起来这个妄心呢？所以如果你能认识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确确实实我领会了。啊，这个妄心是真心所致的，它能起来，这个妄心是真心，哎，有了真心才有了这个妄心。那你认识了，你在这个认识清楚了，那这个就是真心的妙用啊。正用的时候即正观心的时候，正用的时候即正观心的时候，不要分别它是真心妄心。对呀，就是比如说我们哎，一件事我的贪心起来了。但我们这么说，正当你对镜起念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他了。这个地方没有给他定义一个真心妄心的这个概念放到心里啊，就是你贪嗔痴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一看到他就没了嘛啊，这个地方没有再用啊，这是我看到他了，我这个一看他没了，我这个是真心，那个是妄啊，他不是这样。真正做功夫的时候，直接做了嘛，用到妄心不动的时候，能观自心，所观执念，就会意识陀罗，那就能所生妄了。能观自心，所观执念都没有了，这个要做功夫做到这儿，还是我们说的。一开始我们哎向外攀援，我们的心向外攀援，一旦我们这个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向外攀援，我们打坐坐在这儿， 我们内里的妄念翻动翻动翻动，我们不踩它，不踩，是不是？我们坐下啊，不粘着不粘着，它这个妄心就不动了嘛，是不是？它这个逐渐逐渐，这个真心就开始显现了啊。能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妄心真的起不来了，不动了嘛啊，那这个时候妄心不动的时候，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狂心歇下的时候，能观之心所观之念它就没了，对不对？那就是能所生了，能观之心所观之念都没了，嗯，这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的用功用的就是久了它会像爆炸呀，对吧？就是打破了我们原来以为有一个我对的境，有一个能知道的这个我，还有外边我能知道的这个境，是不是？那这个能所之心突然没有了，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真心现前，是吧？如果说若不关照，若不平常这样的做功夫，坐下怎么做，坐上怎么做，你不这么持续的做功夫，你放野马，那就不会能所上网，就不会脱开。所以一定要关照，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一直在那大坐俩小时，坐下就放野马啊，都不能这样子，知道吗？坐上坐下要一鼓作气，二六四中，不说时时刻刻嘛，都不要放松自己，就是我们有了正见了，就练这个不着相的功夫吧，是不是？对，念佛也是观照，也是止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人的思想被佛号施住，思想就不动了。这就是指像我们心中心的地址也是一样。我们一上座，上师说：“哎呀，行念文用这个咒语施住我们的意念，施住啊，让我们的意识心不能动。”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动的时候，你这个心就不在那儿什么分别啊，在那儿执着，是不是不停啊？就是这不就是止住了吗？都不动了，这就是止。自己念自己听，就是自己念的咒自己听。就是我们心念文那个方法，你听的要了了分明，就是你要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观。说如果你能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有慧力了，你这就是慧力，这个观就是代表慧啊，起了慧了。上边是说我们那个思想不乱动了，这个就是止，不打妄想了嘛。这个时候你真的行人被那个咒语遮住你的一根意识心不动的时候，那个妄念它也不起了，它就是止住妄念，止恶嘛。正在这个时候自念自听的时候，清清楚楚的，这个就是慧啊，这就是观嘛。纵然不出声，心念阿弥陀佛，心念阿弥陀佛也听得清清楚，这就是照，这照也是就是慧啊。照顾佛号，不杂用心是止，就说唯一这唯有佛号，没有别的。不杂用心嘛，这就是止。照见佛号明明历历是观。刚才上面我们说，哎呀，唯有佛号，没有别的，没有杂乱的别的念头啊。照见佛号就是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嘛。这个就是观嘛，就是慧嘛。观心不是观肉团心，而是观心念，是看着我们。不能随这个妄念乱起乱灭的动，一直跟着他跑啊！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观心，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你看上师说，坐上吃咒，心念耳闻，念得字字清晰，听得了了分明。这个大家清楚了啊！这个是当然是说功夫做得好的时候，这个心能不着相，就是说我们念做上功夫做得好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嘛。是不是？但是这是也要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用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用一句佛号，用一句咒语摄住我们的一根不动，达到止不起念。然后念咒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观啊。修心中心的也是，就是跟这个念佛的他说师父说的是一样嘛啊，听得了了分明，念得字字清晰，这个就是观。坐下观照，坐下观照，他的意思是说警觉念头起处，这个意思后面有解释，如毛扑鼠，什么念头的起处如毛扑鼠，我们要做这个工作，就是说一起念就看见了，一看他的时候这个念没了，这不是看到念头的起处吗？但是如果说这个念起来了你看不见，那你这个猫就没有在这个猫的位置上啊起这个功用，对不对？那个鼠就指的妄念嘛，一起念就看得见，就是这个念一起我就看见，这就是这个猫管在作用啊，在执行这个猫的它的这个什么呀，这就是这个猫本有的这个用啊，一起念就要看得见，看得见怎么办呀？看得见怎么办？说的意思说不随念转不为今天，是这样，是这样子做，念起来了我们不跟着它跑，不为今天啊。不管是平常我们打坐的时候，当然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要能摄住自心那倒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摄不住自心的时候，一边念咒它会有妄念那个插进来的，这个念来的时候你要看得见，看得见的时候我们要说它就上师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插，把它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个赤咒上，就这一个办法大家都知道，念起即知，就是念头起来你要知道，不能不知道，跟着跑了老半天还不知道那个就不行，那个功夫做得不好。念起即知就是禅宗所说的识得，就是识得呀，他起来我就知道，识得不畏干，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就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要认识他呀，就怕你不警觉你还跟着他跑，那能行吗？那个功夫就做不上去了啊。
有人说我不念佛还好，还没妄念，一念佛就坏了，妄念多得不得了，念佛念坏了吗？不是的，其实你没念佛时心里乱得很，你没觉察到罢了，你跟着妄念跟着境界跑，一直在六道轮回里转，现在你念佛了，心静了下来，看见了妄念，看见了轮回之因，这是大好事。就像一间房子有个小洞，一缕阳光照进来，你看见那一道光线里灰尘飞扬，没有光线的地方看不见灰尘，其实处处都是灰尘，经阳光一照它就显现了，所以看见念头是好事，这是慧光初显。你希望一下子就不起念，正如希望一步登天一样，哪有那么快啊，这是学人的通病，都想一下子成功一下子成佛，没有这么容易，说难也不难，晓得方法之后就去做，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几年功夫一定能成功，想一下子就成功一天就成功，没有这样的事。我们修心中心法，有的人每天做两个小时还觉得难过，勉强做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这就坏在没有恒心，于是就改为散心念佛了，嘴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却是妄想纷飞，这样行吗？这等于没有念佛，不行的。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 实际上你看丧尸，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丧尸都是不管看哪本书，都是告诉你修心，都是告诉你不被镜牵，不被念转，总是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吧？桌上怎么撞，桌下怎么撞，嗯，就是，但是初修的师兄弟确实心里有点难过呀。不修的时候，那个好像他察觉不到，他妄念纷飞，他也习惯了，也就那样了啊、嗯。他是众生啊，他是烦恼来的时候，那个果呈现的时候，他承受不了啊。嗯，他只是要好受好的这个果，但是我们说你种了这样的因，那你就要有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束，是不是？这个我们再接着说啊。有人说我不念佛还好，还没有妄念，一念佛就坏了，妄念多得不得了。念佛念坏了吗？这个告诉我们初修的师兄啊，他是在这样，有的师兄弟就因为这个就断作了，很可惜。妄念多，他是你因为你做功夫致使他妄念多吗？不是啊，不是啊，嗯，不是的。其实你没有念佛时，心里乱得很。你没察觉到罢了。那你说这个妄念是在别人心里给你安插到你那个你那个地方去了，安插到你那儿让你发现了？不是啊，是你内里的妄念。你着相着的久矣，他现在一做功夫有点智慧了，你看到了。所以上师说你没察觉到，哎，不是你原来没有这些妄念。你跟着妄念跟着境界跑，一直在六道轮回里转，现在你念佛就心清净了，心静下来了，看见了妄念，看见了轮回之因，这是大好事啊。你看他起来的时候，如果是个好的，你认为好的念头就跟他跑了，如果你认为不好的念头，你就产生恐惧心了，就害怕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着相的这个心的呈现嘛，啊、嗯，所以你看，那个，但是上师说了，你看见妄念，你就等于看到轮回之因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妄念念念相续的这个事儿斩断了，说什么意思？对这个妄念起来，你对它的执着，一旦执着的时候，就会念念相续。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我们修行就是不让他念念相续，所以妄念一起，我们就要发现他，不跟他跑。这个就是轮回之因。我们原来做了，就比如说我们做了，不管我就说我们有些就是有些众生那个业力深，就说的业力深重，就是说着相严重啊，嗯，他跟着妄念跑的时候。跟着妄念跑到什么程度，已知犯了大的错误，重的错误，得到了重的这种惩罚，这什么原因啊？就是一开始他看他这个妄念起了，他不知道嘛。所以上师说这是个轮回之因，哎，你这个恶报，那不是因为你那个，嗯，跟着妄念妄就是那个妄念念念相续而所致的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妄念的念念相续的这个生死链给它斩断啊，这个就是轮回之因了。上师说这是大好事，你能发现妄念，这好事啊，你有功夫了。就像一间房子有小洞，一缕阳光照进来，你看见那一道光线里灰尘飞扬，没有光线的地方看不见灰尘，其实处处都是灰尘，经阳光一照它就显现了。这个大家都凡是做了几天功夫的，或者一些时日的功夫啊，你都能看到这个事儿，你是有所体验的啊。这个比喻我们就说，经阳光一照，就是说我们那个智慧一开，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灰尘，就是那个妄念，哎，就是这个意思。嗯，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开，你就没法发现这个妄念，对吧？我们智慧开，看见妄念，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的显了啊， 这不是这个什么，你了见你的心呐、啊，嗯，就是说你看他就经阳光一现，一照他就显现了。我们有了智慧，你就看到你的妄念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看见念头是好事，这是慧光出现。大家这会儿可算是，就是把握，就是可算是在这个地方，把过去的错误的这个见解给它化掉。这是慧光啊，智慧之光。你希望一下子就不起念，正如希望一步登天一样。哪有那么快呀、啊、你过去执着的那些执着的那些习惯啊，那些习气，那些现在就是说还是一种跟随妄念跑的那种业力啊，执着的那些力啊，它还在运行，就是没有斩断它的时候，它还是这样嘛啊。所以上次一步登天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是学人的通病，都想一下子成功，一下子成佛，没那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说难也不难，得到得小的方法之后就去做，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几年功夫一定成功，一定能成功。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辛苦这几年，把我们原来跟着望境转的。跟着妄念跑的这个力量给它斩断，把那个执着那个东西打掉了啊、嗯！你这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就这样做，几年就成功了。想一下子就成功，一天就成功，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们修心中心法，有的人每天做俩小时还觉得难过，勉强做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哎呀，这就坏在没有恒心。哎呀，这个我就说，哎呦，我们就说，还是跟我们信佛的这个信心呢、啊，有关系。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苦海，哎，我们有生老病死八苦煎熬，对吧？它有这个六道轮回的轮转的。这种痛苦，你有时候你着相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啊，你就没有这个智慧认识它，所以你这个也出离心也不够，信心也不具，是吧？那你这个对佛法的体验也不深刻，可不吧？坚持不下去了。坏的就是坏在没有恒心，特别我就觉得我们的有些师兄弟有那些宗教热情，就是在那个相声很那个什么的时候，哎，很兴奋的时候说了几句大话，说的哎呀，他认为是刻骨铭心，可就是说那个非常绝对的话，可是一遇事的时候不行了，对吧？他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所以我们说这个。修心中心贵在坚持，贵在坚持，把这个执着生死实有的这个心给它打掉，是不是？就是要坚持修心中心法，没有再好的什么办法，别人谁都替不了，对不对？替不了你啊！意思就改为散心念佛了，没有，就是没有恒心打坐了，修不下去了。那就说，那我就散心念佛吧，我想起来就念，想不起来就不念，就是嘴里念，心里不念，就这样。你看，嘴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心里却妄想纷飞，这样行吗？这就等于没有念佛，不行的，你的心都没有歇，不行的，不行的。
五见修行果，超离一切边界执着遍计。方为真正见中之见，方为真正见中之王。见，大家都是有边见的。什么是边见啊？只有直无，这是有无边，直好直坏，这是好坏边，还有长短、是非、得失、空有等等很多种边见。凡是相对，都有两边。都是边见，边见就是凡夫的相对之见。 什么是执着？盯在一桩事情上，放不下，脱不开，就是执着。什么是惦记？就是普遍的嫉妒、算计，没一样东西放得下，样样都要。这就是法相宗所讲的惦记所执性。老师您请。
哎，好，我们来再看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和真心契合，对吧？见修行果，为什么啊？你看看啊，超离一切边界，我们都有，好坏啊，有无，是非是吧？边界执着惦记，方位真正见中着，超离一切边界，执着惦记，方位真正见中之王，这是见。见修行果，先说见啊。大家都是有边界的。什么是边界？知有知无。这是有无边，知好知坏，这是好坏边。还有长短、是非得失、空有，就是说凡是相对的，是不是？等等，这些都是边界。我们一想，哟，这多难呐！我们要对一个事儿不执着它为好坏，不执着它为就是不是不知道好坏，知道好坏而不执着，这太难了吧？这个相不是没有啊，而是不执着它为实有实无。你看看，执着好坏，知好知坏，执着对于这个好，执着对这个坏也执着啊，这是好坏的。还有得失空有等等多种边界，你想想我们平常的日常，我们只要活着不是一直这样吗？一直这样吗？对不对？日见就是每天是见到别人的是是非非，对不对？没看到自己心动啊，是不是？还有长短，还有是非，我得到了我就认为好的，我得到了就高兴，失去我就痛苦呀。得失空有等等很多种边界，大家想吧，凡事相对都有两边啊，对，都是你这个相对的就都是两边嘛，都是边界嘛，这个太多了，随时都是这样的。边界就是凡夫的相对，如果说我们这个能所打不破的时候，这个能所执着不破的时候，他一直横知这个有我还有我所，那这就是凡夫了，那就是有能有所，他就是造成这种就是边界的迷茫啊，是非的这个什么呀，这些鸟在这个躲在这个是非圈里啊，那就是那个其他相对之间的这些都是自见横生嘛，感觉到，而且感觉到不是别人不对，而不是感觉到别人不对，而不是自己不对，都是这样子，对不对？自己着了这个见的时候，还认为是别人的过错，就是说你自身的这些相对之见，你自身的这些烦恼，哎，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不着相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是空啊，它就是用啊，它就是妙用啊，对不对？我们不是不知道是非，但是我们不执着。就上次讲过的啊，比如说一个好人一个不好，就是这两个人有长有短吧，就是各在某件事上啊有长有短，但是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着相，认为那个不好有这个毛病不好的那个人更需要转变他的思想啊，这等等，对吧？不会对他升起什么那种唾弃啊、厌离，就是讨厌他啊，就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事儿，这个太多了，这种情况，我们要想详细了解，再去看书啊，再去看，就这一些，我们就。一直就感觉到就成天活在这个是非啊，或者是两边的这个见中啊。再看 什么是执着？看到了吧？盯在一桩事情上放不下。为什么盯在一件事情放不下？那个真实啊，那个凡夫之见，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个在这个地方执着，哎，放不下呀。嗯，如果是我们刚才说了，你知道它是虚幻的，你或者是劝自己，这个东西早晚它会坏灭的，你这样子逐渐也能放得下呀，是不是？脱不开，脱不开是你认它为实的呀，你不能离相，你一离相的时候你就脱开了，那脱不开就是啥？就是执着，就是执着。什么是遍计？你看，就是普遍的嫉妒、算计，没一样东西放得下，样样都要。什么是遍计？普遍的嫉妒，反复的揣度哪个好，跟我就是对我有利，满足我的欲望，就这样子在心里盘横不就是不去啊，反复思虑，就这样，我计划计划，我能什么好，我能得到什么好，这每天就是活在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种焦虑中啊。你看普遍的嫉妒，反复的在那儿，自己在那儿跟自己心里边盘旋，嗯，没一样东西放得下，样样都要，不好的东西我执着，那也是要。你说我唾弃他，我讨厌他，你这不也是要吗？啊，也放到心里了，在心上画一刀，是不是？搁到心里了，这个就是要啊。你讨厌他，你这也是要啊。你有些师兄弟他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说我跟着他跑了，我得到他是要，我没得到，我讨厌他，这不是也是要吗？你心里边这个痕迹一直有，嗯，那这也是，这就是法相中所讲的遍计所知性啊。好，这那都这个众生都是这样三性啊，这是讲的遍计所知性。什么？哎，还有什么缘成实性啊？遍计所知性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革自己的命很痛苦。哎呀，
就是因为以前就是那个六祖的那个故事，就是大家太常见了，真的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今天在听您讲的时候才知道，哦，那个讲那个六祖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今天才明白六祖的那个境界还都没有明心见。那以前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就真的是光是知道这个故事，真的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意境和这些东西这么深奥的啊。今天真的这个是我特别受益的一个地方，就六祖的一个故事。
那是你智慧开了，
嗯，
非关别人的事儿，嗯。
你看以前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你看社会上他知道的，他们以为是哦六祖写那个记子的时候是六祖开悟了，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只是离开悟还差火候呢。五祖是感觉到他是有点苗头，快需要点拨了吧，他才点拨了一下，
嗯，
对吧？然后才那天让他去到半夜去给他受法，受法的时候实际上是那会儿实际上是他还是不是还是没见悟那个开悟呢？到那块
就是他抱着一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嗯，
我这啥也没有啊，
嗯，
丢什么，对吧？那六祖说，
嗯，
正是你这个，你表露的这个，就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就是你认识真心的，就是不能彻悟的这个什么障碍嘛，
嗯，
把这个东西给它打掉嘛。还有这个东西本来无一物，还有什么何处惹尘埃，他不是住在无上嘛，就把这个无我这个东西也是有啊，实在的说，这个无他心上这个无这一撇也是有啊，我们师兄弟都听出来了。
那就是说等于他那个五祖等于给他受衣钵的时候，实际上是等于把这个东西给他拿掉了， 然后他才那个逃离了，逃离，我记得他那个经历是逃出去，逃出去以后他好像又是潜修十年苦修，再出来，我忘了十几年苦修，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是在谁的那个禅院当中看见说翻动和不翻动的那个故事了，是吧？那时候实际上是他在苦修完以后再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才是证悟的，是吧？可以实施。
不是翻动，不是风动，而是你是动啊。
对，就是其实他真正见证悟的时候应该是在苦修十五年以后了，是吧？应该这么理解那个真实的状况。
真正出来说法的时候是十六年以后，好像是十六年吧。因为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吧，他虽然彻悟，但是那个你知道这个人心险恶的很啊，学佛的人也是这样啊，我们这个佛教圈里也是这样啊。六祖不是说错了，是那个叫神秀大师的弟子上至这个什么呀，皇帝和这个官员，下至这个什么呀，这个等等，他们都是那个神秀的这个弟子呀，就是他应该是我想，北方的弟子遍天下，他是这样的呀，那六祖出来这能行？那不就是有人追杀他吗？那个五祖就告诫他什么什么欲什么则止，欲什么则去啊，什么什么就告诉他呀，太危险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心太心，就是他不当家，他不是说我这个念我止住，他就起了，他不是，他遇事啪啪啪那个念头他就起来了，执着的那个他就起来了，心生杂念。那个执着的那个劲儿他要破不掉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可不就作为呗，有可能就要了他的命，对吧？他是到了再一个也得有这样根性的人出来，才能和六祖相契，他才行。
或者说从这个故事上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现实有点现实意义，你比如说假如说即便有人他开悟了，但是周围的人他是有执着的，然后那个执着的那个环境的话，他们可能在执着当中认知为真了，然后呢我们作为如果是开悟的话，他首先要学会说让自己怎么样子存活，或者更好的来服务于大众，这样子是不是这个六祖的这个故事也是给我们现在的社会
也说一个，也说一个我们能理解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心中心吧，佛心经吧，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脱罗尼经早就有了，佛说的早就有了，为什么我们都不以为然，都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人的根性到了，他这个法他这个佛经啊他才会出世，不是这个经没有，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一听心中心哈哈都哗都来修，也就是这个正修的这波人他契合这个呀，他一修果真效验有这个道言，他一修果真这个烦恼能够斩断，妄想能松动嘛，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吧。更多的人他听说了他也来修，那要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说谁信你啊，没人信啊。他就是这回事儿，就像六祖就像那个神秀大师讲法的时候他是讲教呀，你突然修一个说一个这个我们那个自心本明啊，本来听的那谁听啊，谁听啊，就说他是个魔头嘛，是不是？这根性。
就是这个六祖的故事今天在听的时候就是意义就不一样，就是给我今天的感受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您在讲那个妄心是真心所起真心所起的，是真心的妙用，即正观正 观的时候不要分别它是真心和妄念，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也是很有那个现实意义的。因为那个我们这两天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还在想说，哎，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在生活中什么时候是真心，什么时候是妙有。我今天的话就是他这段话就一下子把那个心里的这个疑问就给打断了。就是我们当我们真正专注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分他是真心还是妄心，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去这么去做，然后这时候的话他就是没有分别的。那通过这一段话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如果是在专注的工作的时候，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否通过这种形式也可以明心见性呢？
那不打妄想啊，那就是真心在启用啊。
嗯，
那再说个什么明心见性啊？
就是那时候也不算明心，那时候就是真心现前，可以这么理解吗？
直接说真心在起妙用，不打妄想的时候就是真心的妙用。
哦，那就是等于是我们还是就是见性的是吧？
那你说一个呢，那不是就是就跟那个本来就是这样，我再给他起个名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好，这个我知道了，谢谢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念头的，就是说那个念头来了，我要问一下，哎，从何处来？哎，你要去到何处去？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如果这个念头来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吗？因为我有时候觉得那个念头来的时候，哎，我想，哎，我怎么有念头了？其实那个念头就已经就没有了，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问了，是吗？
对对对，不用，那个就是
如果
那个就是来处灭处，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跟上面说，哎，我都那个一工作时候都没有打妄想。那就是真心的妙用，你还用这样说这是真心的妙用吗？不用啊。
多此一举了是吧？
我们直接用啊，直接学会了领会了就可以用了，妄念一来，念头一来，我一看它就没了，这还要什么中间那个过程啊？
那就是这个就是直接就是如果再要问或者干嘛，那多此一举，
那就多此一举了，多此一举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那个他后面那段话我没记住，后面那段话好像说那个念头那个连的都不行了，这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去问一下，哎，我们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哦，是吗？
他有时候妄念来了，不是像我们就像你说的，我一看见他就没了，他没有，他做不到这儿。妄念来了，他跟着跑来，他还想跟着的这跑一段时间呢。哎，突然意识到，哎，这妄念哪来的？他就没了，是吧？
知道了，知道了，这是
不是就是人人都这样吧？
就是他这个问妄念，哎，我这念子妄念是哪来的？问这个的话，是应对那种念念相连的那种跑得不停的那时候，我们可以
用
这种办法来应
对。
对
谁有用？对谁有用？谁就用呗。
好的，好的。那我就知道了。
好好。
嗯。
大家一看这个妄念很简单呐、就是个念头。可是在这做文章的人可不少呀。不容易。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身痛是觉受，身受心不受，但心里难受，知道难受是虚幻。请问老师是住了还是没住呢？
你说了那么多住的那个地方的很，就说的那么明显，怎么算是无住呢？你那么难受，住在那个难受上了。我跟你说，你那个身痛，这个痛就是我们自性在作用。如果不是自性的话，你不会知道身痛。你那个心里难受，已经纠结的不行了，那不是住吗？那不是住着吗？你应该知道这个痛者是谁啊，能够认识他。
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身痛，就是说不管你住与不住，那个身体的痛苦，就是那种觉受，我们是肯定是你避免不了的。你住也你知道他，只是说身受心不受，那我就是不住他。 但是心里难受的话呢，按理论上来讲，你既然难受，就像老师讲的，既然你已经知道难受，应该就是住了的。但是那这个为什么？那为什么身痛它可以痛，心里难受它就不可以难受呢？
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身痛可以疼，我说你只要知道这个痛者是谁，你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啊。
我知道，就是说身心是幻，身心其实都是幻，身心是幻构嘛，但是身心都是虚幻的，包括你这个难受也是虚幻的，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不空不有，不有不空的那种，就是说本来无一物嘛，那你这个难受也是虚幻的。我只是就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应该也是自己在给自己找理由。知道他的虚幻的，按理论上，也就他允许你难受吗？说白了就这个意思。你说就是说难受的，特别是到了那个生死关的时候，你身体痛，你知道这个痛的不是我，痛的只是我的一个身体一个壳而已，真正的我是不会痛
的。不是，痛的是你，
痛的是真我，痛的不是，痛的只是我的肉体。
谁说的？你那个肉体他知道痛，还是你心痛吧？
但是我们不，那个心不是不生不灭的吗？那个何其之心。
你哪是？你不认识他，他咋会不生不灭呀、你不认识他呀？你光说是虚幻的，你感觉到，你还是觉得很难受啊。
哦，老师，那是不是这样理解他？就是说，
不是理解，
我
就在这儿认识他。这个痛者是谁？这个能痛的、直痛的，这个是谁？
能痛的、知痛的，就是那个真我咯。
那你说这句话轻飘飘的，那管用吗？不管用。
所以还是要切入进去，就是说到时候真的就轻云淡风轻了，那就真的是不痛了。
不是，痛不痛都是两边。我们说知痛的是谁？你要说能够知道痛的是谁呀、好，不说了这个话题，不说了。说你在这个地方不气入就算了。你我跟你说、你身体痛我再说，你去医院吧。找医生。
我是讲这个概念。行，谢谢老师。那行，那我下麦了吧。
好的。
上周在西坝河精舍也刚刚听过魏老师和那个齐老师给我们那个开示过的，今晚上听了魏老师解释的，就是这个大手印里面的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兴奋。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魏老师，就是我们前面啊讲的那个就是六祖慧能跟神秀，他们两个人就一个是执着在那个有上，一个是执着在那个空上。当那个五祖慧能大师讲《金刚经》之前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开悟的。那么讲了《金刚经》之后呢，他明白了啊，就是虽然不能执着在那个有上，但是他自己也不能执着在这个空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周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是问到了这个打这个六云一咒，就心中心的师兄修了千座，还没有明心见性以后，那他这个心他该怎么修法？我记得当时齐老师是那个线上是回答的是说就说你不要去那个，就你是不肯认，不是你不能认，是你不肯认这个佛性。
对。
那么这时候我就在想刚才魏老师讲到，就说如果说这个迁座以后的师兄他在座上打坐的时候他出现了那种寥寥觉知的那种感受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在坐下的时候出现了像我们那个祖师讲的那个大就是这个虚空粉碎这个大地平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也不能住着在这种感受上，他只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佛性就行了，然后他就只要是在坐下去用功，平常就观那个念头起的地方去问自己那个念头从哪来到哪去，这个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不会着在那个念头上了。这样说的话其实就不存在一个认和不认的问题，或者说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认取那个佛性其实是认而不认，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岳老师，
没一个东西可认，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了 大地平成了，这个时候是指的心的震颤，就是心啊，它有一个猛烈的一个镜啊，镜像粉碎了。那、这个时候，往往这些人就会着一个，因为这个时候他这个有可能是那个大光明啊，是什么样啊，他都可能啊，那明明丽丽的，他会认那个明明丽丽的那个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也不可得。一般人他都会错认认那个光影，还继续，那就成了个光影，那就成了个什么呀，啊，也粉碎了，也平成了，结果他就着到一个光影像上了，那还是个境界，还是不行啊。我们师兄弟打坐打得多了，他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体悟，他就是这啊，我人也没了，我身体也没了，外界那个世界也没了，他认那个空，有一个空空空洞洞的那个空，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也不可得，很难。这个地方你想取不得舍不得，你说这个心无形无相，哎呀，妙难施啊，这个地方真是，哎呀，不容易，也不是不能，就是不肯，哎，确实是这样的。当然六祖可以，当然六祖是一个什么样，是我们的祖师啊，你看他彻悟的那个很利索，他没有说他在疑啊，在认着光影啊。
就是说魏老师就说，其实我们就是那个齐老师在那个群里面回答，就是我们不肯认，其实是我们着了那个见性的那个相
啊，对，
就是我们去着了那个，好像我这个见性的那个相，我一定要去抓住它的感觉，就着了这个相，
他抓要肯定是有个东西啊，他才抓，他没什么可抓。
就即使是在座上你出现了这个明明亮亮的这种空空寂寂的这种感觉，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你抓住的那个针，就是石油的那个，你想
那你认为石油你不掉坑里了吗？你认为没有吗？真心不见解吗？也不是啊，这个地方确实要极强的智慧，不是不能到，都不认识它，
然后呢就说像我们这个有的师兄就讨论说，那这个时候你见到这个东西了，是不是就要去找已经开悟的上师们去印证？那么这个该怎么理解呢？就说这个
理解吗？如果是明白人，他自是明白，不是理解。如果没有到这儿，那就放下你的心事，用功去。
那就其实印证不印证都不重要了，其实你已经见性了。
你说个见不就是又掉进去了吗？你我见到性了，你不掉，我见到性了，这不有我有见，有那个境吗？
实际上是见到那个性的作用了，对吗老师？
那个性从来没有不作用过，现在都作用着了，从来没有不作用过。思维心到不了哪儿，意识心啊，思维心，语言都到不了哪儿。所以别用你这个心去量啊，它是绝语言啊，离思维啊，离相啊，离一切相啊。你现在是不是还开始修心中心了没有啊？我不知道。
我修了，我修了，那个已经有超过千座了。就是那个上周在那个西坝合金时，我还向你请教了那个，就是那个释迦辉样那个八字那个指头怎么去算那个？我就是那个觉性，因为我不太方便用实名，我跟李华师兄说过了，所以这个，
我是刚修的六字心中心，我是现在修到第一轮第五印第四座第五座。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就是这个第五印呢，那个手呢 就挨不上去。我
我想想，连
四座都挨不上，今天也挨不上，今天更加挨不上了。以前呢，我好像我等燕子坐，然后我就有意的啊，我又发现没挨着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又把它挨上去，挨上去过了不多久，好又挨不着了。我这个
说的，
我就
二十指贴不住。
对，二十指不能挨着二中指。哦，二
无名指。
哦，无名指，对，二无名指挨不着。
啊，你一个是我告诉你，你可能有那个小视频吧，有那个我们
有
啊，你知道
我看到我
接，你知道怎么接，但是
我知道
接不到位，是吧？
对，
你这是第一轮啊，还是第二轮？
第一轮。
啊，那你别着急啊，你就是能接到什么位置就到什么位置啊，不着急，嗯。
不要有意的一直要去挨着，对吧？
那你现在不是挨不上吗？有些人他是挨不上。
我是挨不上，但是我有意的去挨的，
当然我们都是有意的去挨呀，我们都是啊，有意的。
我有意的去挨也挨着，但是我只要不是，我一旦好，
一不操心他就挨不着了。
哦，对，一不操心就展开了，一不操心就挨不着了。
那这样，你发现没挨着的时候就挨着他。
哦，
就这样。
好，
别纠结，不纠结，只要发现没挨着，你就挨着，挨着他，不要纠结。我挨着咋办呀？我怎么样？不要这么想，
好，哎呦，有位的时候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手印的话啊，它掉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是掉手印掉下是什么意思？还是滑下去了？还是那个？那个手尖往下面还是、就是、都有啊，
有的黄布都掉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有的手是本来是斜向上它就摆平了、从90度了跟你这个人、有的手之间都向下了，有的纸干脆都散了，什么样的都有。
我就老是我又把它放到心口在下面啊一点点，然后又滑下去了，但是它就是也是呈这个，好像是应该是60度吧，就是这个角度，但是它一直意思是我老是又把它放上来，然后它又自己也下去。但是
我跟你说，
这个
是吗？那你放跟上面的一样，你只要发现它那个不对了，手印变了啊，你就恢复原来的地方。
那行，今天早上我打这一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这手印掉了是什么回事？就是，所以我就今天
跟你说怎么回事儿，一个是定力不强，一个是慧慧也不强，就说不清醒呗。就是也不能说不清醒，要说不清醒，你又该认为怎么了？就是人真正入定的时候，他这个手印他是不动的。就是你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啊，他做打坐的时候，你现在才修刚修，再往后修可能也会倒。这个人他心里边闹腾的时候，就是那个妄想纷飞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往后他要是心不闹腾了，他又流于昏沉，他也会这样子。所以你发现他不对的时候就纠正过来，都是这样子啊。
是纠正过来就不要纠结，对吧？
纠结它有什么用啊？没用了。
好嘞。
没用。
能写经读过一次啊，就不是我记不清楚了，是哪一部经里面是说不可说，但是我当时视为这个是什么不可说哦。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以为是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我就把它描述出来，那就不是了，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那个经，你得看那个经啊，他为什么说这个三个字？当然你说我们的这个性 他没法说，但是也说过这么多。佛说了49年，元音老人说了一生，他不也在说吗？就这个说也说。
哦，我明白，我明白。
不是语言能给你说的说得到。如果说有一个什么像红色的白色的给你比一比叫你看一看，这个不行。
好了好了，
这个做不到。
这是理上的理解，
只能你意会啊，说的是这个呀，只能你心里边意会一下，领会一下。
对对。我在看那个明心见性，在他的那个第85页这有一段，这两段话您能帮我再给我讲那个细致的讲讲吗？就是有一段话是明道后五神通虽已十倍能全发，但已非同常人，以正德根本所有除盖障发神通均同时开发，只立威尔悟了寒同未悟时，不到平淡炉火不能重清，所谓大智若愚，整日如痴如傻，打成一片矣。就这两段话能给我大概再解释解释吗？
这都很直白呀，我听着很直白。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五神通虽未能全发，已非那个就是说明道以后了，其实人的神通才开了，是这么说？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这五神通外道也有，唯有漏尽是我们佛教里边独有的。他说这个五神通指的是神耳神足啊，就是那些外道也具有的，佛教也具有的这个神通。哎，意思就是你明悟真心以后，不能一时俱发，全部都发出来，后边的话忘了还得看，先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就明道后就这个后面的这两个。
哎，对呀、啊，明道后就是明心见性后，五神通虽一时未能全发，就是也不能五神通同时俱发，但是也非同常人。说的意思，明道的人不同于常人，常人是什么呀？着相。现在他明道后，他知道什么是不着相了，认识本来了，所以已经非同常人吧。啊，你看后边有以正根本，我看到了。我刚看到你正根本了吗？你正得根本了。
是的，是的。
所有除盖障发神通，均同时开发，只立威尔。
就是所有，实际上是不是说所有的那个神通都可以用了，只是力道比较小，是这意思吗？
你不一定有啊，正在开发。这么说吧，那个盖障除去以后，它不是正在除那个盖障吗？为什么能除盖障？是指的你明心见性啊，不着相了。他这个神通在你悟道的时候，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都有，有些人不能全发。所有盖障，所有除盖障发神通，即同时开发。就是说，除盖障和发神通，它都是一回事儿。只是力量威尔，不能进发嘛。
就力量稍微有一点是吧？完了以后后面
力量太弱了，就是刚明眼人，就像我们说明道后你是个术法身，术啊，吃术的术，术法身，神通憨，有个别人可能会发，有些人都不发，那这盖章除到一定程度他就会都发，是不是同时发？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是悟了寒同未悟时，不到平淡炉火不能重清，所谓大智若愚，整整如痴如傻，打成一片。这个
就说平淡到什么了？炉火纯青了。
对，就是
这个是那个诊是如痴如傻，那是不是就是开悟以后他如痴如傻，这个是一个阶段是这样子的，可能以后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正常了，不会是这样子了呢？
不是，你看他说的大智若愚啊，他就是这样。
嗯，
在这些外人看来他如痴如傻。
嗯，
在我们这些就是说我们敬仰他的这些人来说，他是明眼人呐，别人贪求的他不贪求，别人不看他傻吗？痴吗？不就这吗？众生那个欲望的满足他都没有，那是不是众生看的就是如痴如傻？这不就这吗？
还有一段话，就是他那个师兄能帮我找吗？95页的那个最后一段话，所谓神通变化，十亿雄成，然后到这段话，就是这块也说了，就是咱们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德的那个神通和那个外道这块，他那个你看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外道这块那个最后一句话是有何可贵，有何奇怪，而且是一则稀奇古怪，即入魔道，是又不可不胜也。所以他后面这句话又提醒了一下，就说所以这个可能跟老师前面说的那个可能有点契合，所以想听老师具体说一下，就是我们佛教方面说的那个神通妙有和外道说的那个入魔，这个是怎么具体那个区分一下。
人说外道人家才不承认入魔呢，怎么外道承认他自己入魔？不会吧。
好，没有，就是没有，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我们怎么自己区分一下神通变化和这个有什么那个。
我们说我们是神通为知末，你知道不知道？
嗯，
并以此为虚平常，有没有都是平常，
有
其用也是平常。
嗯，就是有没有神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会对他有个痴迷。
我们说是平常心。
但是外道的话就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有点执着了，是这样子吗？
他认为跟我们来比，跟没有神通的人他有他比，他认为他自己有异能啊，不一样的能力啊。
嗯，对，我就知道，哦，那就是还是他对这个事情是有执着的，最起码对这个事情是有执着，而我们的话就是平常对待了。
因为我们悟道啊，悟到了平常心，有没有这个神通变化，我们都是平常心啊，都这颗平常啊。当然我们悟道以后习气净除，那个神通变化无所不能，是不是？但就是这，我们也是说它是妙用啊，也是知末。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平常心最珍贵，漏尽通嘛。
好，这个问题老师还有就是说想要明心见性的话，因为我早上不是问您问题了，我今天在感悟，我说是不是如果想要更快的明心见性，就是打坐的功夫和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的知见是要同时都要下功夫的，这样子才能更快的明心见性，可以这么理解吗？
知见你得是和佛的知见相吻合，就是我们具有的知见应该是佛知见。
就首先明确是知见是要佛的知见，然后再加上我们打坐的功夫，加上我们才可能更容易明心见性，就是内在忘，就是把我们以前的那个贪着的那些东西给去掉，可以这么理解吗？
说有一点道理吧，我记得你说的是，我们具有正见，知道，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你能做到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着相啊，还是有着相的这个习气啊，所以我们就用功打坐，用功让我们的妄想妄心要歇下来，让我们的真心啊全体呈现，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被这些，就是我们那些就是那个妄心妄知妄境那个转着走，就是不跟着这个外境转，不跟着内心的妄想转。我们 会说这个话，但是不一定能做到啊。
对对对，是很难很难很难，那个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觉察的。就是您那天说我们的过往的那种习气太重了，自己迷失了，自己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迷的。
所以说我们他神通变化，他变化的再高再怎么样，我们这儿都视为他是知末，还是不着神通这个相，为那什么呀，为一样啊。
我现在对这个理解就更深刻了。
我再跟你讲一点神通。我们说真正的神通是漏尽，对吧？这个神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通就是无所障碍。你看看我们说的神通是啥呀？是心。
嗯，
神是我们的真心啊，通是无所障碍啊，习气都没了，这是神通。当然那个五神通我们也具足，这种能力我们也具足，我们的习气除它自然就能这样妙用。
现在就对这个理解的更透彻了，就是我们的神通和外道的还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的。但是即便我们有神通，我们也不去把它那个执着它，把它放在一边。
那是我们自心的用啊，妙用啊，我们还是要认识我们的自心为主啊。不认识他，那你那个神通就是跟外道一样，也是着那个相的。
嗯。